好，谢谢咪咪给我们的分享，也看到 Suki 的见证啊，真的是不容易，家里有孩子的都能够体会。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机会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福音的受害者。说起福音，福音是什么意思啊？福音是好消息，对不对？按理说是一个好事情啊，那好事情怎么会有人成为福音的受害者呢？请大家放心哦，你没有听错，你没有听错，我也不是故意弄一个错的题目在这边让大家，哎，好像吸引你的注意力，而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确确实实存在着这么一群福音的受害者。很难想象吗？我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在我们教会的历史上，有个最典型的案例，我相信多数人也有听过，就是发生在公元1096到1291年，长达将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他们打着收复圣地耶路撒冷的名号，乍听之下，哇，是个扩张神国度的神圣的战役。结果呢，没想到沦为各方势力斗争的一个政治工具。最终的结果，就是东西方教会的彻底分裂。还有最关键的是，对穆斯林还有犹太人都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灾难，以至于直到今天，这个战争所带下来的负面影响仍旧着一直还在拦阻着我们向犹太人还有穆斯林来宣教福音的这个工作，一直直到今天，他们都还因着这个战争受到了很严重的影响，所以他们是所谓名副其实的福音的受害者。没想到超过1000年前以前的事情，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会想说，啊，这个你知道 Michael 你讲这个是1000多年前的事情啊，跟我们现在好像很遥远啊，我们有没有近一点的例子呢？哎，有。如果我们在我们在座当中，如果有来自台湾的弟兄姐妹，你可能不会很陌生，有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电线杆福音。它的画风大概是这样的，看得清楚哦，我念给大家听。电线杆上写的神的启示，大灾难快要来临，世界末日快要到了，死后还有审判，悔改吧，时间不多了，所以呢，信耶稣得永生。哎，请问大家好，这些标语所写的内容是正确的吗？是哦，是哦，这都是圣经写的，可是请问你看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啊？哎，你知道，对一个没有接触过耶稣信仰，你看到之后说，哇，这什么，吓死了，有没有？应该充满着恐惧啊！你不但没有达到一个传福音的目的，反而会造成反效果，甚至会引起一些人的误会还有反感。我们再说说身边的例子。在我们今年2月份，教会我们开跑了第一期的幸福小组，相信在座很多人还记忆犹新，因为我们也有不少弟兄姐妹都参与在当中嘛啊。那么这一次我们小组在跑的时候呢，我们就曾经遇到过一个 best 就是福音朋友的意思啊。当我们刚开始接触他的时候，哎，他反应也蛮积极的，然后呢，也很愿意跟我们的互动。但是因为一些的状况，他没有来进来的，这都没有关系。可是当我们在过程跟他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说了一句非常耐人寻味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我反思很久，我说给大家听听看啊。他说，哎，如果我没有接受你们的邀请去参加你们活动的话，是不是我们以后就不能继续做朋友了呢？这句话是不是很耐人寻味啊？其实我听到的时候觉得有点伤心啊，有点难过啊。后来我们知道，哦，原来这个其实不是第一次他接触到耶稣的信仰，只不过之前在跟他分享的人呢，因为这个 Best 没有很积极的回应去参加他们的活动，之后就没有再跟他往来了，以至于他现在会说出这样的一句话。当然我相信起初跟他分享福音的这位组内的弟兄或姐妹一定不是这样想的，可是你如果从这个新朋友的角度来看，确确实实很有可能他心里的感受就是这样的，所以才让他心里面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这样一个负面的感觉。所以很不幸的，这个新朋友呢，他也是我们所谓的福音的受害者。 不过说到这边举了这么些的例子啊，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比较能够理解什么叫做福音的受害者。可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福音是个好消息啊，那为什么我们身边却会有这样的一群受害者呢？我希望今天大家有预备好来听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信息啊，因为我们要来一起探讨，并且我们要来讲这个事情是跟传福音有很大的关系。那按照惯例，既然我们要讲传福音，我们就得找专家来给我们解答。历史上最有名的传福音的专家有谁知道吗？是使徒保罗。好吧，我们就来听听使徒保罗给我们有什么样的建议。这时候我们邀请啊，想要邀请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来聆听神要给我们的话语。保罗在这个新约的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两段圣经很短，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第一段呢是在哥罗西书的1章28节，预备起。
我们
传扬
他
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第二段在腓立比书的1章27节，预备起。
只要你们
行
事
为
人
与
基
督
的
福
音
相
称。
那么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之前，我邀请大家，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还是在这边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你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在今天可以在这里与弟兄姐妹来分享神你宝贵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也恳请圣灵你光照并且启示神你在今天要对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也求主就在此刻你打开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耳朵，挪去仇敌一切拦阻你聆听真理的计谋，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得着能力，将你那奥秘的事向我们来显明，帮助我们成为听到而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今天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保守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得着你生命的话。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在我们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福音受害者之前呢，首先我想刚刚我们一直在重复的强调嘛，福音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没有错。也就好像我在1月份的时候，我主日的信息有跟大家分享，我想大家应该可能都忘记了，在1月份，因为那时候还在 lockdown， 我还在家里用录影的方式，大家还在家里看直播，那一篇的信息呢，我也在分享传福音。传福音是什么？它就是我们在领受了这样一个白白的救恩之后，我们会有的一个自然的反应。我再想一次哦，是自然的反应。就好像今天如果你现在出去吃了一顿好吃的，你会有什么反应啊？哎呀，赶紧手机拿起来拍照自拍，然后呢朋友圈 Facebook Instagram， 哇，赶快 sharing， 你知道，希望分享给大家知道这样一个好吃的东西你们也要一起来吃，是不是这样？所以传福音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今天领受了这个救恩，哇，太好了，赶快我要告知天下所有的人说，哦，你们赶快来信耶稣吧，这么美好。所以这就是传福音，这就是传福音。话虽如此，从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保罗也跟我们讲很明确，他说传福音我们需要用诸般的智慧啊，我们传扬主耶稣需要诸般的智慧。换句话说呢，没有说它是个好消息，我们也很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所有的人，但是我们在传递还有分享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有智慧的，我们也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沟通的技巧。否则呢，我们带着满腔的热血，哇，赶快去分享，却没有用诸般智慧的时候，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好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个电线杆福音的效果。哎呀，信耶稣得永生这么美好的一件事情，结果居然会让人家误解成为一个，哦，你们的信仰好霸道，然后怎么不信你们就要下地狱吗？这种感觉的时候，说实话真的觉得很可惜，有没有？所以啊，真的其实不是开玩笑，直到今天为止还有不少台湾的百姓们，他们真的认为觉得基督教你们就是一个很霸道的宗教，所以他们不想要来相信这个信仰。所以很不幸的，这一群人就成为了我们福音的受害者。所以我们传福音很重要哦，不是只有你满腔热血很开心要分享就而已了，我们需要有诸般的智慧。 除了诸般的智慧，我们还需要什么？保罗说，我们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引到神的面前。请注意哦，是引到神的面前，不是引到人的面前哦。你可能心里就想，当然呢，我传福音引到我的面前有什么用啊？你相信我没有用啊，我没有办法给你永生啊，你要相信耶稣啊。所以自然而然，我们传福音当然要引到神的面前。可是这句话听起来非常有道理，但是我们很多时候往往在传福音的时候也会不小心忘记这件事，我们会不小心忘记要跟神同工，我们只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我们的经验，凭着我们的一腔热血，然后我们去关心别人，我们去付出，却甚至于有时候我们不但忘记，我们还不敢，我们不敢去跟这些新朋友分享我们的神，好像生怕他们会被冒犯一样。我举个例子，当你的福音朋友有需要的时候，你会第一时间想到说带着他来跟神祷告吗？或者是你在经历到神的恩典之后，哇，感谢赞美主，你会记得要带着他向神一起来献上感恩吗？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对不对？不一定。你知道我们的爱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我们的爱也是会用完的。一个福音朋友啊，或许你还应付得了，三个呢？同时间哦，三个或许 OK， 五个、十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好像亚伯拉罕在跟神要义人呢？不是，如果你同时有十个新朋友在关心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爱都满溢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你的时间是不够的，对不对？更不用提如果你还有家人孩子要照顾呢。如果我们没有把人引到神的面前，如果没有把新朋友这些福音朋友直接跟神连接，让他们跟神建立关系去经历神的话，一旦我们停止对他们的关心之后，很抱歉，这个福音就传不下去了。不但如此，搞不好他们还会觉得，哎呀，你们怎么那么没有爱心。马上，你知道以前一开始我给你发消息的时候，你马上就来关心，哇，马上就回应了。现在呢，奇怪了，怎么我发个消息之后已读未回，然后过一个小时你还不理我。你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就是因为啊，我没有信耶稣你就开始这样子对我，然后就突然之间觉得啊，压力山大。有没有觉得很辛苦啊？你付出这么多，最后居然是到了这样一个下场，还给他们留下负面的印象，结果呢，他们也成为福音的受害者。我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感觉，就觉得很无语，对不对？我都已经这么努力了，你还嫌弃我没有爱心，问题在哪里？因为他们没有跟神连上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 OK？ 所以这是第二个为什么会有福音受害者的一个原因。再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的福音朋友，当他们在拒绝的时候，他们会说出一个最经典的理由，我试着给大家说说看。他会说啊，什么信耶稣？哎，你知道我认识的那个某某某啊，他是个基督徒。哎，你知道如果那样的人也配做基督徒的话，我才不要信耶稣呢。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应该有，对不对？你知道很好玩，会说出这样的话的人，大家现在应该很敏锐了，会说出这样的话的人，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福音的受害者，没有错，他是个福音的受害者。保罗，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在腓立比一章二十七节，他说：“只要你们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很重要的提醒，哎，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传的福音相称。你知道，今天有很多人不信耶稣，并不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不好，不是，也不是因为圣经的教训他们听不下去，也不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在有一些的基督徒，他的社会的生活实在是没有很好的见证，因为他说的是一套，他做的又是一套。我都听过一个新朋友说，他说有时候连基督徒，你知道不是基督徒，他们的言行举止，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看起来都比基督徒还要好的时候，真的我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回应他。如果我们没有把耶稣基督看成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我们怎么有条件跟资格跟人家讲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宝贝？你怎么讲得出口？ 如果没有办法，你自己都活不出来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见证，让人家看到说我们的生命的主就是耶稣基督呢？你讲不出来，对不对？归根结底，如果说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自己都没有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命的话，我们等于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是在扯福音的后腿。没有错，我们等于是在扯福音的后腿。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所接触到的福音朋友非常有可能，很不幸的，他们也要成为福音的受害者。所以很重要的提醒。 OK，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有可能在无意之间也会造成福音受害者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在关注到我们传福音的心态还有动机。你知道，在很多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会把传福音这件事情当作是我们在完成一个任务，我们在完成一个任务。你知道，哎，大使命啦，大使命很大，对不对？我们得认真啊，不然我们到时候没有脸见耶稣啊。于是呢，很自然，我们就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在传福音？我们会用一个结果导向的心态在传福音。如果一个新朋友接受福音的邀请，哇，感谢赞美主，我们积极啊，赶快，你知道，带他去跟他分享，很努力去跟他传福音，赶快紧迫盯人，生怕什么？万一他一下子后悔怎么办？不行不行，赶快赶快赶快。可是呢，如果这个新朋友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一次两次之后，你会怎么样？啊，赶快放弃吧！你知道，我们时间很有限的，换下一个目标，快点换下一个目标。你知道，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往往会有的一种心态，是不是？结果呢？我们是在用一种故宫的心态在传福音，我们是在做事情，这个动机是什么？其实是为了让我们将来有一天可以跟神交账，并不是因为我们爱这个新朋友。 很奇妙哦，大家仔细去想一想，你会觉得你是在爱，对不对？可是实际上，你如果仔细去检视你传福音的动机的时候，你往往会发现Not really， 其实你不是真正在爱，是为了你自己将来有一天可以交账。甚至于我们可能会想要去达成这个所谓的业绩，你知道现在工作都会有这种，你知道有一个 quota 你要去背，尤其是做 sales 的，你肯定心清楚，你很可能还会把这个福音你要强迫加在这个新朋友的身上，你想要 force 他去相信耶稣。这么好的耶稣你怎么不信呢？你怎么可以不信？你怎么可以不信呢？因为你的这种心态，以至于这些新朋友其实他们会感受到很巨大的压力。真的，大家回想起来，你接触过的新朋友，有没有一些的新朋友他好像就是真的有点害怕，每当你跟他互动的时候，搞不好他都站得离你三步远都有可能啊。这就是为什么好像我前面所提到的那个案例，这样的一个新朋友他居然会说出说，好像他觉得如果他不来参加的话，好像我们就不能再做朋友了，知道，就是这种的感觉。那么说了这么多，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传福音这件事还真的是有非常多需要我们注意还有学习的地方。否则就像俗话说，我们好心其实有可能会做坏事，虽然我们是有好的善意的出发点，但有可能最终是弄巧成拙，不但这个福音没有传承，结果还创造出一群的福音的受害者啊，那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大家说好不好？这时候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我们传福音要有智慧哦，真的需要有智慧啊。那我不知道说听到这边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挫败啊，觉得有点啊，你知道既然传福音这么困难，然后呢我带着满腔的热血居然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的福音受害者，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不传还不要紧，对不对？我传了反而坏事，那我就干脆不要传了吧。哎，很合逻辑的一个思绪，对不对？既然我传有可能会造成伤害，那我就不要传，然后呢留给那些传福音的专业户。你知道我们弟兄姐妹很多人不同的恩赐啊，保罗也讲啦，圣灵随即一次恩赐给所有的人，有一些人他天生就是很善于跟人沟通嘛，你知道像我们这种内向的人，社会恐惧的人，我就不要跟人家沟通嘛。哎， 留给那些专业的人去传就好了，我不要扯后腿，对不对？我们乖乖的坐在这边，按我的本分，我做个平信徒就好了。我在后面给你们加油打气，耶，好棒棒，好棒棒，你们去传福音，我在这边给你们加油，你们去传福音，我就不要扯后腿了。很合理，对不对？大家是心里这样想的吗？可以举下手吗？哎，我看到有些人举手了，很勇敢，对不对？非常诚实，太好了。请问传福音是给谁？神给谁的使命？是只有给那些少数的福音专业户吗？有吗？是这样吗？是给所有的人哦。哎，传福音的使命是给每一个跟随耶稣之人的使命，所以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要介绍这些福音的受害者给大家认识一下。不是要打击我们传福音的热忱， 我强调我不是要打击你们的热忱，而是要提醒大家说我们很重要，我们需要才检视一下我们传福音的方法还有动机，是不是我们有活出给与福音相称的生命态度，才不会成为这个福音的拦阻。说实话，真的没有人天生会传福音，没有的，传福音是需要学习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传福音有一些挫败，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学习过。我们不但需要专业的训练，我们也需要一个好的策略，我们需要一个策略才可以比较有效的把这个福音来传出去。我们说到这个传福音的策略，说到这个传福音的策略，如果说你还不是太清楚幸福小组是什么东西的话呢，请务必扫码观看一下我在一月份所分享的这篇主日信息。你不用按赞，你也不用打开小铃铛，你只要扫码观看就可以。这里面我在这个信息里面有非常清楚的跟大家介绍这一个大有能力的团队传福音的策略是什么。如果我现在用很简短的一句话summary 一句话来简单介绍福音幸福小组是什么，它就是一群主的门徒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具有感染力而且专业的策略，持续的来向慕道朋友来分享福音，这个就叫做幸福小组。那么透过这个幸福小组的策略，传福音这件事情就不再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行为你知道一个人单打独斗很容易就挫败要不要信耶稣不要就有点受伤，要不要信耶稣不要，两次三次五次，我相信任何人都会觉得很挫败，然后就不想再传了，对不对？可是幸福小组里面不一样，因为你是团队一起的，你就不会这样子单打独斗的时候就被仇敌所欺骗，说你就是不会传福音的人你就不要去传了吧。不会，因为在幸福小组里面是大家一起传，所以你不会有这种感受。就算你有挫败的感觉，大家还是可以一起帮助你。等一下我们会来分享为什么所以这个就是幸福小组的一个传福音策略。那么就在今年的二月份到四月份之间呢，我们其实在疫情肆虐的当中我们教会其实也就真实的开始试着跑了第一期的幸福小组。在这短短的三个月的之内，我们真的就是你知道似懂非懂，非常勇敢刚强壮胆的，凭着什么？凭着一本的服装手册，就是凭着一本服装手册，我们就是冲出去就去跑了。算下来我们全个教会差不多有九个幸福小组同时开跑，大概粗略估计也有超过50位的同工在当中。有一些的统计数据很快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2到3个月我们做到了什么。第一个，我们列出的 best 名单的人数，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心中想到了神给你感动的，然后就是你要为这一些的新朋友来去祷告，希望他们能够信耶稣，为他们祷告，你把这个名单列出来为他们祷告。保守估计，因为这个统计其实是最保守估计，应该是说至少有120个人，至少我们有为120个人来祷告。然后在这120个人的当中呢，第二个指标就是有过互动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开始跟他们有一些的互动，就是你可能透过短信消息，你可能跟他聊天电话，你可能出去邀他喝咖啡，只要你跟他有过互动的，超过了80个人，至少有80个人。再来第三个指标，就是实际接受我们的邀请进到了幸福小组里面来听我们分享福音的，有超过了30个人，超过30个。最终在这超过30个人的里面，决志说要相信耶稣的有超过一半，并且在上个月有其中的一位新朋友他受洗成为基督徒，归入主的名下，好不好？我们哈利路亚，把荣耀归给神，把荣耀归给神，真的。 请大家注意哦，我分享这些数据不是什么结果导向，说哎，你知道我们教会好厉害哦，我们要去跟别的教会比比，你看哎，你看怎么1503多好啊，哎，你看两到三个月，哇，你这么的，你们教会怎么样怎么样？哎，不是哦，千万搞清楚，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些数据？我是想要跟大家讲，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疫情肆虐的情况底下，我们都似懂非懂，只是一本福长手册，大家就是凭着信心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多的幸福小组还是在 Zoom 里面的时候都可以有这样的结果的话，哇哦，你去想想看，甚至于今天这些数字，如果最后这个数字只是一，你知道我们跑了教会，全教会跑了将近三个月，只有一个新朋友，然后新朋友信主，请问我们付上的这些代价值不值得呢？我个人真的觉得是值得的。一个灵魂的得救，一个灵魂的得救，难道不值得我们付上这样的代价吗？ OK， 所以真的必须说，福音是谁的大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只要我们去传，就一定有人信。我再讲一次哦，只要我们去传，就一定有人信。只是很多时候问题在哪里？问题在我们没有去传，我们没有去传。你知道主耶稣他说庄稼已经熟了，庄稼已经熟了，是时候需要工人去收割。我们甚至接触过一些 best， 他是自己主动要来 找教会说想要认识神，真的。所以说这个庄稼不只是熟了，而且是熟透了，我都不知道我们再不去传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主也说了，他说他再来的日子近了，他留给我们去传福音的日子其实真的不多了，所以现在就是我们需要起来积极回应神的时候。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在这边再很快做一个小小的调查，有谁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目标是什么？年度目标，教会年度目标提示有八个字，知道请举手。哦，有人知道吗？有，我看到了。好，只有一个人，两个人。好，可以回答一下吗？对，整装起航。然后呢？与父对齐，整装起航。与父对齐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按着父神的心意，我们要按着他的心意，我们对齐与神同工。然后呢，整装就是我们要接受装备之后起航，意思就是我们要用行动走出去，走出去。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年度目标的里面做了多少呢？还是你觉得说，哎呀，年度目标不着急，我们平常都有周计划、月计划、月目标，甚至于有 quarter 的目标。你知道我们可能都年度目标通常是，你知道都放在最后面不去想的，时间还很多嘛，对不对？是这样吗？请问今年请问现在几月了？现在是几月？哎，六月。六月什么意思啊？2022年有没有已经一半了？没有想到吧，一半啦，一转眼这半年就不见了。所以如果说你再不赶快把握时间的话，很有可能你在一个转念再一回头，哎，2022年就消失了，不见了，没有了。所以真的很重要，我想如果你还没有赶紧把这个年度目标放在你的意识里面的话，现在是很好的时候，不然过了就来不及了。在这三个年度目标上面呢，今年我们教会帮助大家，我们怎么做？第一个，与父对齐。我们每一周都在做 RPG 的祷告，我们都在祷告当中与父神心意对齐，我们要按着他的心意来传福音，对不对？第二个，在启航的部分，我们也是用实际的行动，我们又跑了幸福小组，我们也很实际的，我们接触到许许多多宣教士的信息，我们看到这个国度的需要，我们开始对宣教士们，我们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我们去用实际的金钱奉献来资助他们，甚至还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就已经参与到本地的欢迎事工里面，哇，非常的好，我们有对齐，我们有启航。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整装这一块好像大家做的还不是特别多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即将要从六月中开始，我们要发起这样一个全教会的装备过程课程，来帮助大家，我们要一起来整装。这个课程是什么？就是结合幸福小组这样一个传福音策略而诞生的，它叫做幸福门训系统。那么前面我们刚刚有提到哦，没有人天生就会传福音，没有， 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好像你不是很会传的话，那是很正常的，很自然的，你不用觉得奇怪，因为没有受过训练，你自然就是不会嘛。传福音是需要学习的，所以除了我们有好的策略之外，我们也需要接受专业的训练，才有办法帮助我们可以有效的去传福音，也才不会我们凭着满腔热血然后就稀里糊涂去传，之后传出一堆的福音受害者。好，那么接下来用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看一小段的影片，让大家对这个幸福门训系统有一个最粗浅的认识，知道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那这时候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播放这个影片，差不多有八分钟的时间。
都在一处，把我们的家开放，同心合意的祷告，聚存着欢喜的心，慷慨地分享自己所有的一切，无时无刻地赞美上帝，神迹奇事也随着我们，上帝就把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我们。
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初期教会的门徒，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信仰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而这种门徒生活的结论就是产生了教会的复兴。圣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门徒被救赎、被呼召，有一个伟大的使命，就是为了要使万民都能够做主的门徒。门徒之所以愿意为传福音付上高昂的代价，是因为他们看见了属天价值的珍贵。所以福气教会的门训系统，一方面我们的门徒在幸福小组的福音现场接受操练、实务的演练，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在两年的课程的当中不断地接受属天价值的烙印，因此就会产生既会生又会养的门徒领袖。
我们每一个门徒被耶稣基督所拯救，就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同时被呼召要来领受传福音的大使命，也同时被差遣去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那教会作为上帝在地上的代表，就要有能力去帮助门徒成全门徒完成传福音的大使命。这个成全的过程就叫做门徒训练。所以教会应当要为每一位门徒来规划一条从不信到信，然后从初信到能够有能力完成传福音大使命的一条门徒成长之路。这条路就是幸福门训系统。
战士永远脱离不了战场，就像是门徒永远脱离不了福音的合场。上帝呼召我们不是只是来打仗的，而是要我们来打胜仗的。门徒唯有在福音的战场上，我们才有机会打胜仗。而幸福门训系统提供了我们训练与实践信仰的地方，它是一个完全以布道为导向的门训系统。
幸福小组是教会的火车头事工，而幸福门训系统则提供了幸福小组支持的动力。门训系统与幸福小组的结合带来的福音的果效，在福气教会门徒训练的目标就是学耶稣的样式。学耶稣的样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学耶稣做人，我们操练自我属灵品格与能力，学耶稣做事，我们宣讲福音，我们带领门徒，我们牧养群羊，这两者又互为因果。当我们的人品对了，福音就传得出去了。
幸福门训系统有四大内涵，第一个就是属天价值，价值决定了我们人生的优先次序，唯有真正看见属天价值的门徒才愿意付上一生的代价去实践大使命。第二个是福音使命，使命一听就知道是终其一生都要做的事，所以使命要做的有品质，要够水准，而且要很喜乐。第三，布道训练，布道要跟福音合体，它才能真正的成功。那幸福小组的现场就是我们真正福音的战场，让幸福小组成为我们福音的战场，这样子的训练才是一个真正的布道训练。第四个是真理的根基，凡我们在幸福小组里面传福音的话，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是从神的话而来，那就是真理的磐石。耶稣基督说的话就是真理的磐石，我们在真理的根基上面来实践我们的大使命。
教会要能够持续成长，生生不息，门徒就要有能力能够培养出自己第二代的门徒，但是也不能够停在这里，门徒还要能够帮助第二代的门徒养出他自己的门徒，这样就有三代了。这个就是三代门徒观，如此教会才能够真的生生不息，继续成长茁壮下去。所以我们说幸福门训系统是能够落实并养成三代门徒观的重要平台之一。 这个就是幸福门训系统的价值。
福气教会幸福门训系统跳脱传统知识性的教导，打破了旧有框架，从过去资料式的教学法转变成行动性的门训课程，以人为导向，非以教材为导向，培养一群拥有真理、实践真理的门徒。幸福门训系统采用循序渐进的设计，每一位学员能在学中做，也能在做中学，双轨并行并重。除了建立属灵的习惯，也要不断烙印属天的价值，让上帝的话语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生命的实践里去证明神话语的准确性。课程除了注重对焦式的设计与教导方式，舍弃过去单纯讲授的课程进行，由单向的教学变成双向的互动分享。每位老师跟着学员们一同经历信仰的道路，一起突破，一起成长。老师们融入班级，一起敬拜、破冰、分享，亦师亦友，是学员经历这份信仰的同伴。当周的课程搭配与内容相呼应的故事见证，因着幸福门训系统提供了每一位门徒实践信仰的平台，源源不绝的见证故事从中不断涌出，让每位学员亲身经历到课程中所讲述的内容，看见上帝如何在这个世代依然用着他的神迹奇事伴随每位传福音的门徒。在福音的第一现场，每一位门徒都经历到这一位又真又活的上帝，使门徒训练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培训出能说也能行的主门徒。
幸福门训系统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门徒学校上、门徒学校下、幸福大学上、幸福大学下。其中在门徒学校上之前，先有全人更新营会，目的是医治门徒信主前在生命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伤害，并且在课程的最后被圣灵充满，经历又真又活的上帝。在幸福大学下也有好牧人营会，目标是训练门徒成为领袖。第一阶段门徒学校上，课程目标就是建立门徒信仰的基本架构，使门徒认识上帝、明白救恩、归属小组、委身教会及建立信仰的五大确信和基本属灵生活习惯。第二阶段门徒学校下，课程目标就是让门徒明白做门徒的本分与责任，领受传福音的使命，烙印天国价值，成为幸福小组的同工。第三阶段幸福大学上，课程目标就是建立一个能明确知道领受上帝的呼召、认定基督主权且顺服及直奔意向的门徒，使之成为幸福小组的辅长。第四阶段幸福大学下，课程目标就是建立门徒看见天国价值，愿意一生委身福音使命，承担细胞小组职分的中心门徒，也就是成为细胞小组长。幸福门训系统是一个从生到养的训练系统，当门徒走完这两年的系统后，既会生又会养。
门徒传福音是一生的使命，所以幸福小组就是要开到老，开到见主面为止。可是门徒不断地开幸福小组的过程当中，他其实会面对许多的挑战、许多的困难，而这些困难跟挑战常常是会让他们做幸福小组会有灰心丧志的时候，所以我们的幸福门训系统就是在这个时候提供他们极大的激励，让他们在课程的当中不断地深化信仰的内涵跟价值，让我们的门徒能够继续不断地为福音而奔跑。奉主的名祝福你们，愿福气教会的门训系统能够成为你们极大的祝福。
好，那么在看完刚刚的这段影片之后，希望大家还没有睡着，对，灯光美，气氛佳。我相信大家对这个系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初步的认识。那么考虑到我们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其实也都已经接受过基本的初信造就训练，也都已经知道怎么样每天有一个稳定的灵修生活，要读经祷告，那么我们这一次要来开办的就是第二阶段的门徒学校下的课程。那么因为它是配合幸福小组的传福音策略来同步进行的装备，所以呢我们可以很实际的在上课的过程的当中，我们就直接进到幸福小组里面去操练。我举个例子，就在课程的里面， 你知道我们传福音嘛？传福音你要跟人家分享什么？你说，哎，你知道吗？某某某信耶稣很好，你要把他信耶稣啊。那人家会问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呢？那你就要跟他讲为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我曾经怎么样，经历到耶稣的怎么样的事情之后，我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所以耶稣这个信仰对我很有帮助。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分享你的见证啊。见证没有错，我们可以讲，但是见证你要讲到好。讲到专业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是需要有人告诉你怎么样在一个很简短有效的方式里面，你要把你的话讲重点，然后讲到对方很清楚知道这个信仰对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帮助之后，他们能够被感动。所以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我相信很多的装备课程也会帮助你，但是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在接受上装备的时候，请问跟你一起接受训练上课的人是一群什么人？是一群基督徒，对不对？所以一群基督徒在那边分享如何传福音，如何的分享见证，然后你也讲见证，还要回家写那个逐字稿，然后操练讲，大家给你一些 review， 然后一起鼓励，非常好。可是问题关键在于听的人受众群全部都是基督徒的时候，这个动作叫做纸上谈兵。什么意思？因为你只是在干嘛？你在演习啊，你没有真的上战场啊，因为听到的人都不是真正要听到的人啊。可是呢，这个策略就是这个装备系统，因为同步跟幸福小组在跑，所以他的课程要求就是请你写一篇见证，大家分享完之后，好，那你们下一步就是请你到幸福小组去分享给新朋友听。然后你就会发现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哦，原来你的见证里面可能有一些所谓的属灵的术语是大家听不懂的，新朋友都听到说啊，你在说什么，听不懂。原本的一群基督徒大家听的都很正常的东西，突然发现他们其实不见得听得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只是在练兵嘛，其实练兵 不是有什么的直接的 feedback， 可是你发现在跟新朋友分享之后，没想到你的生命见证，这些新朋友真的会被感动，他真的会被触摸，然后你就发现其实你真的是会传福音的，真的是。而且他给你一个什么环境是非常安全的，因为在幸福小组的当中，这些新朋友们被邀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心是预备好的，我们也在不断的祷告当中，其实神已经把这个合场预备好，所以你不会像好像我以前那样在路上发单张被人家拒绝，被人家 say no 这种感觉，因为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可以很安心的去分享，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是有能力传福音的。这就是这个门训系统它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它在潜移默化的过程里面让我们建立起传福音的信心，也让我们看到传福音是真真实实每一个人都做得到的。所以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你里面的传福音的火热就慢慢的那个心就被点燃，最后我们通通都可以变成传福音的高手。我相信啊，真的在我们第一期在似懂非懂尝试性的情况下都可以跑出这么好的果效，在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过专业训练之后，我们一定会结出更多的福音果子。大家说阿妹吗？哎呀，怎么没有很期待啊，怎么办？真糟糕啊。大家说阿妹吗？阿妹。好，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学习传福音。哎，要学习，一起来学习。对，我说到这边哦，按理说我希望不只是因为我在台上在这边吆喝、我希望大家是真的觉得迫不及待的啊，迫不及待想要来接受专业训练啊，我们一起来传福音，对不对？可是我也很相信这样的一个感动，不管是什么原因给你的这个感动，在每多数人的心里面它大概会停留多久？大概不超过十秒钟吧。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想到接受这个训练要上课，哎，然后要付上的代价，要多少时？我们马上自觉的反应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东西叫做惰性，他立刻就会跳出来说不要去上这个课程。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刻，我们的老对手，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个撒旦，就会在旁边说一点闲话，说啊，你去说什么、啊？不要想了啦，你在这个不相信的话，我们马上做个实验，好不好？我们马上做个实验，今天。前面的那个报告教会消息的时候，咪咪讲得非常的生动，但是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很专心的听这个课程的信息，所以我现在可以再读一遍给大家听一下哦。来，1503周报消息，幸福门训系统门徒学校下， 日期6月20号到10月10号，一共12个星期一，时间7:30到9:30，2个钟头，地点 Zoom 跟回放。你觉得传福音很困难吗？幸福门训课程将帮助弟兄姐妹们学习如何有效传福音，并且透过幸福小组的实际操练来经历神大能的福音大能。学生手册每本工本费5块钱，还要收钱。6月12号截止，今天就截止了。哎，还好，报名请下小组长。请问在读完这个课程的信息之后，还想要上课的人可以举一下手吗？哎，不错哎，有人举手哎。你知道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心里想的应该大家都不会想要上课了。那这个很有意思啊，原本还有点兴奋的哇，结果呢，上课的时间是周一晚上，你知道人家 Monday Blue 有没有？已经 Blue 了，你还要到我变成什么 Deep Blue 吗？都晚上了，累到累死，还要上课，还2个钟头，有没有搞错？12堂课。我每一个星期参加主日，参加小组，还奉献，我为这个信仰已经付上这么大的代价，你现在还要我上课，有没有？心里是不是这样想的？有没有勇敢的敢举一下手？很真实啊，真实啊，这个是我们真实的信仰，没有错，是要付代价的。不是很好玩哦，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为什么教会一天到晚要把大家搞得那么累呢？找那么多麻烦，吃力不讨，我们开一堆课程干什么？到底是为什么？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岔开来讲这个话题，有机会再聊啊。我们言归正传，很清楚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搞明白为什么要接受装备。如果你没有看到做这件事情的价值，坦白讲，就算人家再怎么说，你继续做都是很困难，很困难。就算你愿意上一堂课、两堂课，你没有办法坚持下去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的去想过，这个信仰对我们有什么？你知道耶稣为我们死，哎，为我们死哦，他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他只要我们做一件事情，他只要我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去传福音。那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呢？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看到福音的价值，我们没有看到福音的价值，所以我们不愿意。在幸福小组的当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口号，他是这么讲的，他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我再说一遍，没有看不见的代价，只有付不起的价值。怎么说呢？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不错，大家都没有睡着，太好了。如果说今天New South Wales 的 government 新州政府，他发布一条行政命令，他说只要在6月20号到10月10号之间，一共12个星期一的晚上，每一个人都来上这一门培训的课程，凡是顺利完成培训的人都可以领到政府补助的生活津贴。你知道现在 inflation 非常高，物价非常高，一颗那个包菜要12块钱了，都可以领到政府的生活津贴，每一个人，听好哦，100万澳币。请问在座弟兄姐妹有没有谁不愿意去上课的？可以举下手给我看看吗？100万哦，有没有谁不愿意？没有，对不对？是不是排除万难都要去上课？超级认真，有没有？因为他说是 Zoom， 对不对？没有电脑了，要不要赶快去买电脑？不会用 Zoom 的，要不要赶快去学？对，时间到点了，你要不要现在赶快进去？不然万一那个 room 的那个房间爆掉，你进不去的时候，你要不要吐血？要不要进去？提前到，对不对？所以说这是什么意思？周一晚上花2个小时，一共12个礼拜去上课，大家做得到吗？做得到，不是做不到，只是因为你没有看到它的价值。你拿100万怎么样都愿意，可是去学习传福音啊，不值得啦，不愿意。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所以归根结底，问题到底在哪里？就在于我们没有看到传福音这件事情它的价值。你觉得不值得，所以我们就不愿意去做嘛。其实我真的相信，我们在座多数的基督徒也不是不愿意传，只是因为传福音有难度嘛，再加上我们很有可能都有过一些失败的经验，所以我们觉得挫败，就觉得啊， 不想再去尝试，甚至于我们就开始逃避，更不用说你今天要为福音付上什么代价。平心而论，所有的事情是不是都需要经过学习，从生疏再到熟练，都有一个过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一些小朋友，你知道应该大家都会骑自行车嘛，对不对？有谁是你知道自行车一拿来没有辅助的那种，跳上去就开始哗哗哗就可以开始骑，有这样的人吗？应该没有吧。你总是要一个过程，从开始跌跌撞撞，然后慢慢骑，可能摇摇晃晃，到最后才会骑得很厉害，有没有？是不是需要一个过程啊？那么传福音这件事情不是一样的吗？那为什么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们会有一个期待，所以说我们传福音就一定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很好玩耶，我们是这样想的。所以一点失败之后，我们就说啊，传福音怎么可以失败呢？然后我们就很挫败，然后就不想去传。其实如果传福音我们没有经历过失败，最后会是什么样的下场？我们一定是靠自己，是不是？因为靠我自己啊，传福音使命必达，每一个都信啊。我还要去找耶稣吗？我还要去跟神祷告吗？我还要去为他们？不用啊。所以问题在哪里？就是这样子的，失败其实是一件好事，失败是一个好事情，因为透过失败你才会开始对自己有所认知，你看到自己的有限，你才会懂得要去依靠神。所以说我真的鼓励大家，我们要重新的去思考传福音这件事情，不要因为你一些过往的失败经历，然后就觉得啊，我不要去传，我不要去传，就放弃。 No， 不是真的。 我希望说了这么多，我希望让大家比较有愿意的心，不是只有十秒的感动而已，我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幸福门训的课程。事实上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哦，我们已经在原有课程的基础上做了很多的删减，你知道东砍一个西砍一个，原本这个课程至少三个钟头每一次，我们现在砍到只要两个钟头，事实上有些课还不到两个钟头哦。然后呢，它在原本的设计里面，它每一堂这个课程它里面还要让大家去读一个两本，整个课程里面要读两本书，还要写心得报告。我都不知道如果大家已经离开学校一段时间，已经很久没有做学生了，听到这个可能都疯掉了。我们砍不用，没有了，没有读书心得报告了，没有了。时间呢，他们原本是重叠的，是跟幸福小组完全重叠的哦。幸福小组十二周，他就是上课十二周，每一个是完全的。意思是什么？你这一个礼拜你要在幸福小组里面传福音，你要跟新朋友去分享福音，然后去喝茶，去喝茶聊天，然后你还要上课，还要写作业，很忙，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了减低大家的负担，我们提前，我们这次我们把课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了，所以我们提前开始上，然后呢到我们幸福小组七月中之后正式开跑，我们就把这个课程的频率减低成每两周上一次。哎，有没有很贴心啊？做了这么多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够来上课学习传福音。我们也知道有一些人真的会有困难，你知道周一晚上真的难，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不可能啊，要哄孩子睡觉什么的，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除了用 Zoom 之外，已经减去大家舟车劳顿的辛劳咯，辛劳咯，我们把它录下来，录下来之后你可以看 replay， play on demand 啊，多好啊，你知道吗？你可以在家里，你可以躺着看，你可以坐着看，你随便怎么看， anytime 都可以看。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再不来上课怎么办？我也没办法。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可以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们真的再一次突破一切的拦阻， OK， 一起来接受传福音的训练，我们一起来学习。弟兄姐妹，传福音是神给每一个人的使命，是我们需要做一辈子直到见主面的。所以我真的鼓励在座的每一个人，真的真的，我们一起来接受这个专业的训练，我们一起来恢复那个起初传福音的热情。我也很相信只要大家经历到传福音的那个大能之后，那个喜乐，我们一定会看到福音宝贵的属天的价值，也会让我们真的愿意为这件事情来付上我们的代价。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为传福音付上代价，付上代价。 OK， 好，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信息。首先呢，我们经认识到虽然福音是个好消息，没有错，它是个好消息，但是仍旧有这么一群人很不幸的成为了福音的受害者。那么为了帮助我们不会好心做坏事，我们满腔热血的去传福音，却弄巧成拙造成这些的福音受害者，所以我们需要有正确的传福音动机。我们要活出与基督福音相称的生命，要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引到神的面前。 OK， 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要做出来却不是那么容易。除了我们可以透过幸福小组这样一个专业团队传福音的策略去做之外呢，我们也需要接受训练， 因为没有人天生就会传福音，是需要学习的，也需要在过程的当中不断操练和练习，我们才会越来越熟练。最后我们也认识到，传福音不只是少数人的使命而已，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共同领受的。那么我们需要去做的这件事情，耶稣为我们死，我们需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去传福音。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传福音宝贵的价值，就很难坚持。所以我们需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我们去接受这些装备，恢复我们对福音的起初的爱心，也相信我们在经历到这福音的大能之后呢，我们就会愿意付上代价。今天时间稍微有一点点超时，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OK， 再给我多五分钟的时间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见证，可以吗？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传福音这件事情的见证。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我对传福音这件事情啊是非常没有负担的。你没有听错，是没有负担，没有负担， zero none， 没有负担。什么原因？除了因为我可能天生是个比较内向的人之外，我其实还很自我中心，讲的直白一点就是很自私啊，只有想到自己嘛。所以传福音这件事情，你知道要付出啊，要给啊，还要去跟人家面对面啊，互动啊，对一个曾经是社恐的人来讲，这个是非常巨大的一个挑战跟困难。所以一直以来传福音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跟神交差了事的事情。大概是什么感觉？就是福音单张，要不要信耶稣？你知道我们以前教会布道会都会去街头发单张，有没有？要不要信耶稣？这边耶神祝福你，我单张都发了，我很认真哦，我面露微笑哦，我发掉了。所以我有没有传福音？有啊，我在传福音啊。所以我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啊，大概就是这个感觉，我在传福音。然后呢，因为在教会生活时间比较长了，很自然我的生活周遭也就没有几个不是基督徒的朋友，真的不多了。所以因为没有不是基督徒的朋友，因为大家都信主了，感谢赞美主啊，所以我没有传福音的对象啦，所以我也就不用传福音啦，大概就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不是我的问题哦，不是我的问题哦，我尽力了，我传福音咯。然后呢，就在去年我们教会也开始接触到一些宣教的课程，哇，太好了，让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借口。怎么说呢？大家听听看哈，神的大使命有没有？是要我们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是万民，地上的万族万民。既然是万民，对不对？我们就要支持宣教士啊。怎么支持他们呢？现在多好啊，我们不需要实际去参与这个，你知道宣教嘛，跨文化太困难了，对不对？但是宣教是需要我们的支持啊，所以我们呢为他们祷告，金钱的奉献，哇，太好了，你知道吗？现在我传福音不只是发单张，我为着万民的需要，我在宣教上面我在支持他们，我在跨文化传福音上面也有份了。神你看我多好，我在传福音，我在传给万民。所以这下子我更有底气去跟神交账了，是不是？你看多好，传福音听起来很了不起。我不知道大家心里怎么想，可是应该听得出来我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像怪怪的。很自然这样的一个小心思很快就被圣灵打脸，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圣灵打脸过的经历？啪啪两巴掌。你知道因为我传福音的动机是有问题的，有问题。我是用一个雇工的心态在传福音，我只是为了交差，我不是真的爱那些新朋友，没有，我不是真的爱这些失丧的灵魂。说实话，我只是在逃避啊，我找各样的借口让自己可以不用去面对在我内心深处那个对失丧灵魂的爱和负担，我一直在躲。说实话，如果说我今天对一个跟我说同样语言同文同种的人，我都没有向他们传福音的负担的话，我还说什么跨文化宣教呢？这不过就是自欺欺人而已嘛。你知道吗？有一种喜乐，没有错，我们信耶稣都会很喜乐，但是有一种喜乐很特别，这种喜乐叫做领人信主的喜乐。这种喜乐听别人讲你永远得不到，你必须自己去传，经历到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喜乐叫什么。 所以在今年二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跑了第一期的幸福小组。那我也参与在当中，非常感谢神的怜悯，因为他也知道我没有几个非基督徒的朋友，所以呢，他不想要让我再替自己找借口，所以就透过 Kenny 给了我一个新朋友的电话号码，就是一个电话号码。我拿到这个电话号码，当天晚上鼓起勇气给他打电话，还好没有挂我电话，就跟他聊聊聊。我没想到不太会聊天的人居然跟他聊，他居然就这样一直聊聊聊，聊了快两个钟头。然后真的除了就是倾听他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然后听他讲讲讲，然后呢非常感恩，就是说他居然对信，因为我到后面鼓起勇气跟他分享耶稣的信仰，然后他也不排斥，然后我问他说你愿不愿意，你介不介意我为你祷告，他居然说愿意，太好了。然后我就真的帮他祷告。当天聊完之后，你知道非常晚了，可能都快一点了吧，可是我心里面超兴奋，你知道就是那一种你帮助一个人，然后你跟他分享福音的时候，哇，你分享完到他也没有拒绝你的时候，你里面那种哇超激动超兴奋超感恩的那种感觉，这个很难用言语形容，这个感觉也是我好久好久没有再经历过的。那么到了第二天这个从来没有见过面只是在电话里面聊过天的一个这个新朋友，他居然第二天还给我发个 message， 他说谢谢你 Michael 前一天晚上帮我祷告，因为我昨天晚上睡得非常安稳，我已经很久没有办法很好的睡觉。你知道我收到那个 message 的那一个瞬间呢，我真的感动到话都说不出来，因为这就是神福音的大能。我没有办法给他什么，神做了。这福音的大能就是这么真实，真的就是这样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就是这样一通电话。很难想象我里面那个传福音的热情啪一下就被点燃，就是一通电话，神就是这么奇妙。故事说到这边，大家应该都会期待他要有一个 happy ending， 很抱歉并没有。好景不长啊，这个这么有你知道这么回应我的基督这个新朋友，两周不到很快就回国了。当然我都你知道要换联络方式啊，什么都换好咯。你知道大家就因为他回到台湾去了嘛，他是 LINE 嘛， LINE 就是你知道可以看到说通常人家就说已读未回对不对，他是连读都没有，他是未读未回，压根就没看。我给他发过好多不理我 nothing， 然后直接搞失踪，人间消失。我甚至都一度怀疑说会不会他到台湾的航班出状况，没有不对啊，新闻上没有看到什么事情啊。他上飞机之前那一天他还直接用你知道我们 Zoom 的那个幸福小组，他还戴着耳机在转机的过程他还参加我们小组还玩 welcome 哦。哇，我觉得哇太可恶了，这个新朋友超开心的，有没有？消失了，不见了，联络不到了。你知道我很受打击啊，我想说哇神啊，我才开始恢复这个对传福音的火热，怎么你知道我们幸福小组要攻心为上，有没有？让人很感动。我们透过那个 welcome 就知道说他喜欢吃 dark chocolate， 特别你知道那时候还在 lockdown， 跑去 Costco 买那个你知道 Godiva 的买盒，然后特别我开车来回将近三个小时去他家探访他，送巧克力给他。我付出这么多的代价之后他给我搞人间消失，你知道哇，我心里就真的说神啊你干嘛这样搞我啊。我后来才发现其实神是要透过这件事情要跟我说，说 Michael 你要不要再检视一下你传福音的动机呢，因为我还是用结果导向的心态在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因为我会随着这位新朋友他对福音的反应而患得患失，也会为着我所付上的代价在那里斤斤计较。哇，真的还好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传啊，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在传福音我可能又跌回那个深渊里面。你知道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很感恩，因为我们是幸福小组，我们有很多的小伙伴，我们一起在传福音的时候，所以他们都会帮我加油打气，所以最后我有办法可以再一次把这个传福音的主权交回给神，然后也凭着信心我来宣告说 我相信神，你已经透过我把这个福音的种子种在这个新朋友的心里面，然后我就交托了，啊，就这样，放手。没有想到，没有想到，两个多月过去了，幸福小组都差不多跑完了。有一天突然哦，这个未读未回的这个 LINE 的账号突然之间跳出一个红点，这个新朋友居然这个发一个消息给我，他说 Michael 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下我们家附近的教会在哪里，因为我想要去教会看看，我想要认识你们的信仰。哇，你知道两个多月我真的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因为这真的就是神福音的大能。哈利路亚，真的神福音，我们爸爸把掌声归给神。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但是神在这个过程里让我看到他掌权，这就是福音。我真的盼望今天的信息啊，这样的分享给大家一些的启发。我也非常非常期待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来接受这个传福音的训练，恢复我们起初的爱，那个爱想失上灵魂的那一个爱，我们愿意为福音来付上这个代价，我们用真实的爱灵魂的心，我们来领人信主，我们一起去传递这个幸福。我也非常相信只要我们去传，一定有人信，一定能够经历到这个领人信主的喜乐，我们一定都可以见证到神伟大的作为。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让我们一起来付代价传福音。好，这时候邀请接班长给我们带一个回应的诗歌，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回应我们的